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18节经文。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的，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头7头10角的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那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让我们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曾认识你，但是你却将你的话语、将你的生命彰显在我们众人面前，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与你有份。今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明白你写这段话语的意义，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聪明的心来生活在这里，使我们能够主要为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愿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祝福孩子的口，也祝福众弟兄姐妹的耳，让我们听的和讲的同蒙造就。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啊，又可以这个接着学习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你们来美国或者我们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尤其你们大家在印城这个城市，回想你在这里待了几年、几十年、十几年，是不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天的生活有多大的新鲜的变化？ 除了你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们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变化，或者你的激情，有什么不一样吗？和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吗？时光能消磨我们一个人的意志，安逸的生活能让我们慢慢的失去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尤其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狼来了，狼来了，喊了多少年了，耶稣还没有来。甚至我们自己都怀疑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既然不来，那我们就按照自己的生活学习，生活就生活就行。所以呢，《启示录》这一卷书成为大家就像看一个神话故事一样摆在那里，甚至你读的时候也会觉得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因为你并不知道，甚至也怀疑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我的眼前。既然不关我的事情，那你对他的关心和关注程度自然就会减弱，我们甚至会更会关注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孩子上什么学校，孩子要有什么活动，工作怎么安排。所以当我们能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就像刚才读的经文里，用一个智慧聪明的心去体会观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虽然你每一天打开的新闻，早上起来还是这样，车祸、凶杀、枪战，这个税率，甚至一成不变，但是你放眼到宏观这个世界的变化，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一个世界。对照启示录里头，你慢慢去体会，去关心，去了解17、18章神最后要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象。历史上的不少神学家们都在猜测17、18章所讲的这个大淫妇和大巴比伦是哪个国家，是哪一个组织，大家都失败了，因为神宽容我们直到今日。但是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当学习这样话语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警醒，因为如果时候到了我们没有警醒，当神圣殿的门打开又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份了。那么什么样的人在耶稣开门的时候可以进来，进到神的圣殿中，也就是我们在前面15章、16章所学到的，神的圣殿的门开了。虽然上次我们在学习到第16章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神的审判和救恩在七晚的惩罚结束后就同时完成了，七印和七号也都成全了，但是神为了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审判和奖赏的细节，于是神让约翰开始在17到20章详细的描述最后审判时候要发生的事情。21到22章是启示录最后两章，描述受奖赏的资格和所谓的什么是奖赏。神之所以让我们的使徒约翰写审判的细节，一方面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能够按照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去了解神要来审判世界和奖赏世界的兆头，使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警醒，并获得鼓励。另一个原因就是详细的描述审判和奖赏，是为了帮助我们每个人思考，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审判，还是要接受来自神的奖赏。比如在耶利米书36:2这样说道：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将我要对你说的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一切的话，从我对你说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要降于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神提前把一些祸事让先知使徒写下来，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我，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他好赦免我，甚至奖赏我。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关于审判和奖赏的教导，也是有相同的作用。在17:1-3的前半节，是对17:19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17:1-3，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天使和使徒约翰。主要内容呢，是天使对约翰说的话语。如果我们只看这三节，我们很难明白天使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三节所教导的这个背景介绍呢？天使也顾及到以约翰为代表的我们是没法理解他要说的话的，于是他告诉约翰，他说我要解释给你听，也就是给我们。所以如果不是天使亲自来解释，我们就会有千奇百怪的答案和解读。所以天使这样说道，首先我们来回到第一节，17:1，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面大淫妇是谁呢？天使给我们一个答案，在18节，他这样说道：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女人不是指的一位我们所说的一位女性，她指的是一个管辖世界上众王的大臣。在圣经里往往用城市的名字来表达一个王，比如耶利哥王、索多玛王，还有我们最近一段读经学习到耶利米书中提到的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也是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巴比伦王和巴比伦帝国的。就是一世纪这些门徒们所生活的帝国，也是叫罗马帝国，也是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来称呼整个帝国的。所以天使解释说，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管辖天下众王的大帝国。管辖表明了这个女人所代表的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的影响力， 那么重水又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女人怎么能坐在水上呢？水上漂吗？接着天使又给我们解释到了，在第十五节，天使来对约翰说道：“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和品味的。在圣经里头，一共有两类人。一类人是来自多民、多国、多方的人，在神的圣殿面前敬拜神。另外一类人就在这里，成为这个管辖强大世界的国家的远离神的人。淫妇坐在重水中的这个动词“坐”，表明了这位淫妇对于这些人的统治权。因为在圣经中，王坐在宝座上，来表明王的统治权和地位。所以第一节描述到这位淫妇的权力是相当的大，她的军事和政治的影响力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人。那么在第二节说到，地上的君王都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也喝了他淫乱的酒。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圣经中，用奸淫这个词语来表达一种信仰上的行为，就是不敬拜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去敬拜假神的一种行为，都称为淫乱。在哥林多后书13章，保罗也告诫哥林多人不可以敬拜除耶稣以外的任何神，因为在信仰上，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所以第二节在这里描述的诸王和各国与这位淫妇代表的政治军事强国的行淫，并非指事实上的不道德的行为，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指他们不接受耶和华神作为他们的神，而从事违背神的教导的行为。同样的，在住在地上的民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也是指这些地上的居民跟随这个国家远离耶和华神的教导，不相信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神，也不按照神的教导来敬拜神。所以第二节在这里描述了这个淫妇在宗教信仰上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总结一下，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位17章中所描述的淫妇，同时也是我们下礼拜要学习的第18章所描述的巴比伦大朝，是一个在政治、军事和宗教信仰三方面对于整个世界影响巨大的一个国家。他使用他这样的影响力，使人们远离神的教导，所以他和他跟随的人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接着从第三节的后半节一直到第六节，描述了这个淫妇的行为以及她的罪行的诱惑性。在介绍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大背景以后呢，天使 带领约翰开始看具体的景象，也就是这位淫妇怎样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带领整个世界上的人与神为敌。第三节呢，描述了这个妇人呢，首先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朱红色的兽，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兽又是什么呢？还得靠天使，来靠天使来给我们解释。天使在第八节说道：“你所看见的兽，是从无底坑里上来，它最后要归于沉沦。”我们在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的学习中，知道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魔鬼。同样，在这里也描述到淫妇做的这个兽上的形象，与第一节描述妇人坐在众水之上是一个平行的结构，来表明万民与魔鬼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些人不相信耶和华神，所以成为魔鬼的同路人和跟随者。接着呢，天使在九到十节分别给我们解释了七头指的是什么。第九节说到，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来到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从启示录在教会中被阅读开始，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七位王是谁。不少人猜测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几位皇帝，但是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给我们在这里头可以了解到，这七位王因为神的审判没有了到来，所以呢，这七位王不会仅仅是表明几位罗马皇帝，他更确切的是代表违背神命令邪恶的一个国度。我们没法准确的知道五位已经倾倒的王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一位王还在位，非常有可能指的是当时统治世界的罗马帝国，或者是指约翰写启示录时候的一位罗马皇帝。然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由于我们没法准确的知道约翰写启示录的准确时间，所以我们也没法知道具体指的是哪一位皇帝。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解释书，这块罗列了好几位都有可能的，就是第五位，就是第六位王吧。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具体的说什么。我比较同意呢，这里说的这位正在统治世界的王，确实是某一位罗马，是指的罗马帝国更为合适，而不是指的一个王。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哪一个王还没有来到，因为从过去的2000年当中，我们需要了解这位王来了没有，或者他正在来，或者他已经来了。因为这样的观察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去遵守神的命令，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有智慧的在每一天做出明智的抉择， 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在神面前蒙福，而不是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在第16章也跟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都是要教导我们要警醒。19又指的是哪一位呢？天使同样也给我们做了解释，你所见的19就是狮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代表邪恶力量与魔鬼一起逼迫神子民的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曾经有人推测，欧盟就是这狮王，但是是不是呢？你们自己来做决定。但是对于，我还是想说，对于我们来说，这10个国家或许已经出现，或许没有出现，这就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思考，观察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为了让我们增加知识，成为预言家，而是通过学习和观察这些现象，让我们保持警醒等候的一种生活状态。因为耶稣提醒我们不要懒惰，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奖赏那些忠心的仆人，他要惩罚那些懒惰的仆人。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检查呢？他这样说道，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了，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劝诫我，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耶稣在这里劝诫我们，不要动歪心思，不要投机取巧，我们该做一个时刻预备主再来的仆人。因此学习启示录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耶稣要给我们的福气。因为耶稣在这段经文里亲自说，谁是那有忠心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当主人来到的时候，他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仆人。接着呢，让我们看一看具有诱惑性女人的罪行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从第4节的前半句，对于女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富有的高贵的女子，她穿着是代表贵族的紫色衣服，戴着金子、宝石、珍珠的装饰，展现了她的富有。她拥有的这一切，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向往被并追求的东西。所以她的教导和影响力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几乎每个人 都在追求这个女人所拥有的东西。即使你没有获得，也是在奔跑的路上。如果不是第四节后半句描述，我们不会觉得这位女子有什么问题。虽然女人的手拿着代表尊贵身份的金杯，可杯子里的东西表明了她隐藏的罪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接着在第五节描述到，在她的额头上写着她邪恶的身份，就是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这个女人的衣着衣饰以及她手中的金杯，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来代表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第六节的描述总结了他的另外一个严重的罪行，就是逼迫和杀害神的子民。不仅如此，在第十三、十四节还描述到这个淫妇呢，要和顺服他的十位王同心合意，将他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就是魔鬼，然后一同与羔羊征战。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会说到，这个兽会流圣徒的血，会杀害这个为耶稣做见证，和我们非常的遥远。但其实耶稣基督也劝诫我们，我们要做神忠心的仆人，不要做他人的绊脚石。我们虽然不直接流他人的血，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却会抹杀掉一个人追求神、信靠神的这样的一个心。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神审罚他的时候，他会说：“因为某某某，因为你的某某某，我不信你。”耶稣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这一个第六节的描述，不一定是直接去杀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是我们在做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应该避免的一个事情。虽然这十个王加魔鬼，他们同心合意要与羔羊征战，但是十四节后半节说到，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首先在这里说到，羔羊为什么可以打败魔鬼和跟随他的众多君王和人呢？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接着说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起得胜呢？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蒙召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节 亲自给我们做了解释。这位大牧人，他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荣耀的神，我大能的神，他按照你我的名字亲自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何等恩典！就像当年他召亚伯拉罕一样，当年他呼召撒母耳一样，今天这样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每一个愿意听神呼召的人。被选是什么意思呢？新约圣经大概39次教导我们，每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和生命主的人，都是神特别的，从几十亿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做他儿女的人。所以蒙召被选，表达了每一位和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一起得胜的人，是被神按照名字召唤、精心挑选的。所以我们每一位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所带到神面前的，除了罪，就是罪。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是赞美，是馨香的祭，是神所悦纳的侍奉，是神所悦纳的人生。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使我们这些可以活在恩典中的人，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呢？所以第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忠心的。忠心的，根据圣经里的教导，忠心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学习和背诵神的话语，比如《申命记》6:5，摩西这样劝诫以色列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传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中。我们只有明白了神的话语，才能够知道怎样去做，怎样去敬拜神，并使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了解了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耶稣也给我们说了两大诫命，因为这是神的要求。第三呢，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赐给我们财物、才干，是去完成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每个人都有使命。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恶人也是有使命的。比如在我们前一阵学习的《箴言书》16:4这样说道： 耶和华神创造万物都各有其的目的，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并赐给我们丰富的财物和才干，使我们能够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怎么样正确使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呢？只有尽力完成我们的主人，就是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的使命的门徒，才是有忠心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2:12勉励我们这些基督徒说道：亲爱的弟兄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要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得胜的神的门徒，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使我们能够在学习到启示录22的时候，能够成为进入神的圣殿瞻仰神荣美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